历史的真相之所以会被掩饰，有的是因为当局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个人喜好、偏见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刻意隐瞒而有所保留、有所舍弃，甚至进行了篡改；有的是因为年代久远，相关人证物证被岁月所尘封，使得史料缺失，许多细节被覆灭；有的是因为受人类当前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所限，而不能完全得到合理的解释等等。人们需要知道那些各种记载不详的历史，更要知道被遮蔽的客观历史细节的真相，让被歪曲或颠倒的历史面貌还原，让被尘封的证据得以再现，让历史遗存得以重新认识，得到新的阐述或评价。那么就请与我一起揭开历史的真相，欢迎收听由韦一笑为您播讲的历史疑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商代墓葬的悬疑。甲骨文呢，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其与埃及的纸草文、巴比伦的泥板文字等同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后两种呢，都已经失传。中国甲骨文几经变异，一脉相承，终于成为现在中国通行的文字。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使殷墟遗址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从成汤到商纣共传17世31个王，前后约有496年。商朝时地域辽阔，势力大时东到大海，南到长江流域，西达陕西西部，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商朝前期，王朝内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由此也导致外患不断。为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商朝经历了5次迁都。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从此商王朝才算稳定下来，因此商朝又称为殷商。殷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的、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之地。在小屯村西北地发掘的妇好墓到底是谁的墓葬？是商王武丁王后这个妇好的墓葬吗？商代墓葬留给人们许多的疑问。在19世纪末的一天，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一位农民耕作之时，偶然从地下挖掘出数片龟甲和兽骨。他拿起来看时，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地带的农民耕作之时，常常能发掘出铜器、古钱、古镜等物，并且转卖获利。此人发现甲骨之后，以为自己这次又能得些意外之财，便继续挖掘，结果发现很多甲骨。于是他把这些甲骨拿回家中准备出售，不料却无人问津。后来小屯村又有很多甲骨出土，许多农民就把甲骨当作龙骨和龟板卖给中药店铺，当作龙骨和龟板。当时中药店铺有龙骨、龟板等药材，药铺又常常以骨骨充当龙骨，而且骨骨研磨成粉可以治刀伤，因而这些甲骨有了一些销路，但是价格低廉，一斤仅得数钱。但是对贫困的农民而言，这又是一条财路。村民便趁农闲之时四处挖掘，他们把形状大的甲骨卖给药铺，小的则填塞枯井。由于药铺收购的甲骨不能有文字， 村民们又每每把甲骨的文字用刀刮去以后出售，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无知的行为毁灭了多少的无价之宝。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小屯村曾经是商朝后期的国都所在地。公元前16世纪前后，商汤灭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商王盘庚曾五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王国。273年间，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周取代商以后，殷民迁走，殷都也在漫长的历史变更中沦为一片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在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几近传奇，不可尽信。然而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使人们否定了这种怀疑。殷都沉淀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渐展现出来，而甲骨文就是人们认识殷都文明的最丰富的材料。小屯村农民的意外发现引来了无数的学者。经研究，他们确定了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属商代王室占卜用的刻词。继甲骨文之后，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随之而来。于是一座标志古代文明的都城遗址殷墟遗址被发现了。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市西北 2.5 千米的小屯村是遗址的中心，环水两岸的后港、武官村、高楼庄、花园庄、孝民庄、侯家庄、四盘磨、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都在遗址的范围内，总面积约24平方千米。殷墟遗址从1928年开始共经历了15次发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49年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从遗址上看，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70多处板柱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700多个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这些窖穴大多用来储藏粮食、器具、甲骨，少数则作为穴居。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他们集中分布在宗庙基址周围，多为人葬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包括有名的妇好墓在内的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王陵区分布在环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在这里共发现13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其中赫赫有名的商王大墓就在武官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迹坑。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其他各村也有发现，但规模都略小。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新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殷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的、历史最长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之地，所获实物资料也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3万片，青铜器多达数千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玉、石、骨、角、牙、棒、 陶等各类遗物。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复王，历经八代十二王。据历史学家确认，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多年，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共有200多年。商王朝居殷最久，那是无可争辩的。按理出土最多文物的就应为诸商王的陵墓了，特别是一些功勋显赫的商王。但是已发现的商王陵都被历代盗墓者洗劫，失去了研究的宝贵资料，直到妇好墓发现一大批文物才得以面世。妇好墓位于当时小屯村西北地，这里原是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岗地。1975年冬，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考古勘探，在这一带用洛阳铲打孔钻探。几天后，在钻一个孔的时候，发现土层有变化，工作人员马上兴奋起来，这预示着里面可能有遗迹。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出声，小心翼翼地向下铲去，在大概钻到6米深的时候，慢慢向上拔铲。探铲提上来时，满铲都是鲜红的漆皮，漆皮就是腐坏的棺木。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哼，是墓葬。发掘结果证实，这便是妇好墓。妇好墓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材质的随葬品1928件，有玉器、象牙器、骨器、宝石器、青铜器、棒器等，其中制作水平最高的是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共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类别较全，有炊器、石器、酒器、水器等。尤为珍贵的是有诸多成套器皿，圆鼎12件，每组6件，铜斗8件，每组4件，还有成对的方壶、方尊、圆鼎。有的酒器竟配有完整的石箍、石爵。箍和爵呢，是中国古代的青铜酒器。玉器呢，类别比较多，有琮、璧、璜等礼器，做仪仗的戈、钺等，另有工具和装饰品。其中玉人是研究当时人的发饰、头饰、着装等形象资料。各种动物形玉饰有龙、凤，有兽头鸟身的怪鸟兽，各种动物形象以野兽、家畜和禽鸟为多，如虎、熊、象、鹿、马、牛、羊、鹦鹉等，也有鱼、蛙和昆虫类。人们惊异于墓葬的奢华，感叹随葬品的精美和极高的艺术成就，于是疑问产生了，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肯定是个显贵无疑，那么又是哪个显贵呢？商代历史几乎没有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及释读却使我们得知了部分情况。从出土文物看，有部分铸有铭文，其中铸妇好铭文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其实妇好墓的发现正好解决了一个难题，因为专家们在此之前早就知道有妇好这个人。解读甲骨文的记载，妇好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甲骨文中有关她的记录有200多条，属于数量相当多的。她曾率领1.3万多人的军队 去攻打前来侵略的鬼方，并大胜而归。因功勋卓著而深得武丁群臣及国民的爱戴。富豪终因积劳成疾而先逝，国王武丁予以厚葬，并修筑享堂时时纪念。这个墓葬便是富豪的了，大量刻有富豪的铭文器物说明是他所有，而且墓室中发现兵器，商富豪大同乐，乐主要是作为军权的象征。富豪墓出土了四件青铜钺，其中一件大钺长 39.5 厘米，刃宽 37.5 厘米，重达9000克。钺上是双虎扑式人头纹，还有富豪二字的铭文。该钺并非实战兵器，而是富豪统帅权威的象征之物。虽然墓葬与甲骨文一定程度上相印证，认定墓主就是富豪，不过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甲骨文本身的记录也是让人无所适从。有的甲骨片上说他是个大元帅，带兵镇压奴隶起义，辅助国王武丁南征北战；有的龟甲上说他是个诸侯，有自己的领地和供奉；也有的龟甲上说他是商王武丁最宠爱的王后，武丁对他情深意笃，为他的怀孕和生子而焦虑。从这些发现上看，有人综合以后说他是王后，又有独立的领地，兼为一方诸侯。可是后来发现的龟甲片上又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有一些铭文中居然说她又嫁给了武丁的前几代的君主，而且嫁了三个人。这令研究富豪的人们产生疑问，富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类人的总称呢？为什么他在时间跨度长达300年间嫁给了四个商王？于是原来肯定的墓主商王武丁的王后这个富豪究竟是不是墓主，还是另有其他富豪呢？历史之谜解开一层又显出一层，商代富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抛开富豪不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谜团重重的司母戊鼎。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之一，而且也是到今天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它的存在和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从他的发现和出土无不充满神奇色彩，再加上他的特定发现时期，使本来就具有很大价值的司母戊大方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为什么不翼而飞呢？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1939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时局混乱，加剧了盗墓风气盛行。身居河南省安阳市武关村的村民自然不会忘记身居殷墟之旁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的在夜间进行盗墓活动。三月的某个深夜，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关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距武关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处，随着村民们的铁锹锵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棺、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村民们忙碌了一夜，但因为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他们不甘心整夜提心吊胆的忙碌无功而返，于是一个思学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 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事后他们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人闻知此事，想花重金购买都没有得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用专车运抵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但当年被盗墓的村民偷偷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这也成为司母戊大方鼎的永远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就是后来补铸上去的。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司母戊大方鼎又被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圆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司母戊鼎整个总重875千克，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为此鼎大得足够做马槽，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槽鼎。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之外，其余鼎身各处皆有饰纹，而且各部分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的长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是以飞翎，飞翎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鼎耳则是鱼纹纹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很有特色，在三道悬翎之上各饰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之作。关于鼎身腹内的司母戊铭文也存在着种种猜测，据此也产生了一些对司母戊大方鼎属商朝哪个时代的种种说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其中司解释为执司、官司、典司。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母戊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第三种观点则把司视为祠，祠堂的祠。祠呢则是祭祀的意思。后来还有人把司解释作王后的后字。母戊是谁呢？根据最早的推测，母戊一般认为是殷王无乙的配偶匹戊，即文丁的母亲，铸鼎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披鬼，而无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无乙的配偶。据此则大鼎为殷墟晚期的器物。还有一种意见称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配偶或祖甲的配偶，因此铸鼎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司母戊大方鼎最为神秘也最让人难以猜测的是它如何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表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第一个高峰。但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据推测，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过程是这样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干锅，它的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去称它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容铜 12.7 千克。假使铸造一个中小型的铜器，只需用一个干锅就可以了。但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70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意味着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如此浩大的工程该如何施工呢？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奴隶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铸好的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终于铸成了司母戊鼎。但这种推测没有得到相关科技的论证，直到今天，在发达的科技面前，都没有人能再现铸鼎的情况。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倾羡，因此它的价值更高，而围绕它的种种迷雾也增添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司母戊大方鼎之谜的解开还有待考古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